时间到了，我们今天继续学习人因老人佛法修正纪要问答集第三部分，与修法相关的。今天咱们该学第25问了。问：用治病咒治病是否应用金刚持？摩擦有病部位要多长时间？是否还要配合服药？答：平时多念，治病时应心澄净，念咒不用金刚持，应出微声念，摩擦患处108遍或120遍，可服药。好的。
这有一个比较现实的，就是我们生活中，以备所需的这样的一个，大家经常会遇到啊。有一个师兄问用治病咒治病，大悲神咒啊，什么等等，是吧？好多呢，是吧？消业障咒什么等等，但对于我和齐老师来说，就很少用过这种咒啊，没有机会用这种，但是有些师兄他需要啊，那上次在这给予了解答，我们看啊，用治病咒来治病，是否应用金刚持，就是心眼耳闻这种方法？摩擦有病部位要多长时间？实际上这就说，那你随你吧，是吧？你至少你不能摩擦一遍就算散吧，对吧？要5分钟多长时间都可以啊，对吧？上次都给你说了108遍、120遍，这就是一个常态的一个数值。是否还要配合服药？那当然了，有病还是要治病，要行医的。过去释迦牟尼在的时候，他也有这种经历，他僧团里边遇到问题，遇到这个病啊，也有吃这个药啊，愈病的，是不是也有啊？我们看上师怎么答。平时多念，用治病咒治病是否应用金刚持？摩擦部位要多长时间？上师说你平时要多念，你多念，那你这个咒，你那个就是思心静念，不打妄想，治病的时候心诚，用心诚静，你不能三心二意的。我哎呀，静不心有没有效果？你这就算是不诚心重念，你只管念，不要打妄想，不要起念头，不要念的时候，哎呀，我这儿这么痛，我能不能好啊？吃这个咒，你看又一个妄想。还有，我啥时候这一下子我就把病给我拿掉了？这又是一个妄想。就是说你念，你行法的时候用心澄净，心中心，我认为就是要心清净啊，心色心净念，用咒遮住自己的心，而且告诉你，念咒不用金刚持，应出微声念，就是所有这个地方告诉那个我们师兄弟兄，我们原来也听上师说过，凡是启用都应微微出声，至少吧，你微微出声，这就是启用的时候，你不是默念，也不是用金刚持，金刚持是什么呀？嘴唇微动发出的无音之声，你用闻性听闻这个咒音，那这个不是呀，这个是说念咒的时候不要使我们刚才那个话不出声，不要用这种话啊，是说微微出声起音的时候，然后说念完了咒以后，你或者是他这个咒语有这个手印，在这个行持这个法的时候有具体的操作方法，按照祖师开示，不打折扣的按照祖师开示，以祖师开示为准。我说的是这样子，如果说这个咒在行法过程中，你这个咒语的行持方法里边它没有说明手印怎么接，那你可以当心合掌，那这个就可以了。摩擦就是你做完了这个法，念完了，比如说这个大悲神咒，你还不起码念个半小时，或者是多少遍，按照那个行法仪轨上，怎么行持？我告诉你，我整的那个治病的呀，或者那个启用的呀， 我是按照上司的原有的音频和这个视频还有书信有文字为证。除了这个以外，我又找了一个大藏印要，就是大圣藏，那个内部有大藏密钥，大藏密钥里边就是释迦牟尼说的那个咒语，比如说驱除咒、治病咒、什么驱虫咒、什么等等，什么哎呀，反正很多呀，啊，那个里边那就是佛说的，而且并且还有什么手印呐、方法呀，它都有，就是不一定全部有，但是都有，比如说那个磁石咒，我就没找到，找不着啊。所有的经典都找遍了，都没找到持石咒。就是禅门日诵里边好像是哪里的有看到有次这个持石咒，但是从这个经典这个依据里边没有找到。但是我们说的那个启用的就是那个有个册子嘛，咒语集解，那个就是根据上师讲的音频视频，还有书信，还有大藏密钥，就是可靠的程度应该是那个没有再这么可靠的啊。我们就是给你说个出处，你自己不那啥的时候你可以查阅一下。这个说摩擦患处108遍或120遍可服药啊，就是你行完法以后你还可以用这个接过手印的或者合掌的这个手印的来摩擦你的个病患处啊，108遍或120遍。那一边磨的一边摩擦的可以一边吃咒，就这回事。这个看看有谁哪个私心不清楚的，我们可以继续接着讨论。
师兄们有问题啊，可以随时打断，你可以打字，也可以上麦啊。26问：一切都放下不管了，对小孩也不管，人家会说你这个人很自私。答：对小孩，我们要尽责任教育他。有些子女就是不听父母的话，担心又有什么用处呢？事情要做，但心不粘着，亦不要慌乱。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一位宁波居士打坐定得很好，人家跑来告诉他，你的小孩掉到水里了，他不管，这就不对了，人事没尽，这不行。好的，有请魏老师。
我接的这一问，主要我接的这个师兄他对佛法的这个心髓的东西他还是没有理解透啊。因为你看上师提到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并不是落于断念，不去管他，入死定啊，什么都管，什么都不干，这叫放下，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生的这个心就是做事啊，做事而无助啊，对不对？这是一个我们这个对佛法，这是心髓的东西，你要能够契入了。气会了就不会犯这种错误啊。看26问，一切都放下不管了，你这不管了是不对吧，是不是？心放下不着了啊，对小孩也不管，人家会说你这个人很自私，他觉得这样子也是不近人情，是不对的，不是不做，而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生其心就是说没有做断念，还是要做嘛。上次接着搭的说的很细了，对小孩要尽责任教育，有些子女就是不听父母的话，有些小孩他是来报父母恩的，但是不多，有些孩子他是来要债的，那你这个那没办法，这是你们的之间的这个因果关系，是吧？担心又有什么用呢？即使他不听话，比如说小孩很小，他都到了叛逆的那个阶段，他甚至本来他的本分是上学，他就不上学。你说打游戏迷进去不好，他就觉得打游戏有意思，他这个很现实的，就在生活中常常遇到的。那上师说事情要做，但教育还是要教育他，给他讲啊，给他说呀， 有些可能还会用严厉的那种方法去教育他，对不对？你不能说那个什么教育他都是以孝相迎这样给他讲，有时候也不顶，对吧？你可以变换手段，这是为了教育他。小孩还是心智不全的时候，还是需要的，需要大人引领的，是吧？事情要做，但心不粘着，也不要乱慌乱啊。那这个说来说去，那这一定是你要铭记根本，就是你知道这一切都是虚幻的。有了开了这样的智慧，你才能心不粘着；有了定力，你才不会慌乱。你有时候知道道理，但是你也做不到，对不对？还是需要定力嘛。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见和定，是不是？见上我们要知道一切都是虚幻的，哎，那但是不是说那个不做事，而是应无所住，体现我们那个真空妙有之智啊。就是有了定力了，才不慌乱。嗯，哎呦，上次就总结的，就总结性的告诉你，这个心髓的就在这儿，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嗯，有时候上师还说，哎呀，那些大心凡夫、大心人，他不是说明白个道理就算完了，他还有大心，他要救度众生啊。嗯，他发广大无量之心来救度众生，他就有这个魄力，他就有这个志向，他就有这个行事。他明了理以后，还要浩浩荡荡的成就这样的事情。上师说，这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生这种心，就生他这个利他之心啊，大心啊，是说这个心。嗯，你看，因为宁波基斯达说定得很好，我记是音频里我就听过上师说的。嗯，他定得很好，人家跑来告诉他你家小孩掉水里了，他也不理。哎，不理那不就淹死了，对不对？要是如果没有遇到有人来救，那就淹死了。小孩嘛，还是不知道嘛，不懂得啊。那你这样做，你这样子不管，那这就不对了啊。人事没尽这不行，人家说你这学佛的人太不那啥了啊。我们看，那你人事没尽，你妙用，你这个怎么显你这个体啊，真空妙用啊？你怎么显示你这个佛法的灵知之妙呢？那上师说你没人事没尽这不行。嗯，要怎么样啊？法住法位，世间向成主，要法住法位。知道这个事儿，我们可以尽力做而不住着，这就是法住法位啊。知道这个法，一切法，行人事之法、世间之法，它也是法呀。法的本意是缘聚则有啊，缘散则空啊，它是虚幻不可得的呀。即使知道不可得，那这就是法住法位啊。嗯，你尽了人事，尽了这个努力了啊，你没有救起来，那我们也不因为这个事儿，那你后悔也不行。比如说他已经掉水里，也不行了，我们尽了，但是没有把他救起来，也就这样。也不能说为这个事儿一直缠着啊，那个用情来割断一切，而舍了心空，那不可能啊，情生自得。但一个就是说，我们不要把这个时时刻刻就是作为心里边萦绕在心里边的一个挂于心，认识了它，那它这个法住法位就是告诉你不可得。再一个就是不是空穴天空，不是空穴万法的，不是空了把什么都不干了，不是这样，不是天空的住在这个土木金石里，而是万法本空，正在启用的时候，万法就是本空，这就是我们那个灵知之性灵用无比，所以我们不能落在空。
27问，我们这儿有位修道家宗的，自称已见性，他的性是指府内的丹对吗？答：皆成丹，充其量是出阳神，阳神还是神识，不是本体。正如黄龙祖师所说，纵饶百万劫，依旧落空王，有何意哉？好，有请魏老师。
27，他那有没有修道家功德？ 自从己见心，它是不一样的，它是性命双修，肯定和我们说的是不一样的，要长命百岁，长生不老。它的性是指腹内的丹，对吗？上师懂，我们看啊，有外丹、内丹、皆成丹，充其量是出阳神，就是离开身体要身外有一个阳神，嗯，就是第七识幻现的，嗯，阳神还是私神，不是本体，不是我们讲的一念不生了了生命的灵智，不是讲我们的本体，就是本有的那个自性，不是这个，他还是执着在私神上，嗯，百千劫依旧落空亡，有何以哉？这就是鼓捣出来一个叫什么丹啊，炼丹炉炼成了那个丹，吃了什么长生不死、长生不老了什么等等，结成内丹啊，什么出阳神啊，即使这样子出了阳神，纵饶百千劫，依旧落空亡。那这个我们学过，黄龙祖师，那个 PK 那个谁啊，吕洞宾都知道，对吧？嗯，因为阳神它是有生灭的嘛，它是相嘛，它这个相它就有生生灭灭的之相，要失德本，还是我们真心本体的一种用。哎，你像我们学佛，我们都知道，有到三地的时候，有可能就出一个一生身啊，最后可以化身千百亿，就分身百界做佛，那比他这个妙用妙的多了啊。只不过我们仍然视其为妙用，一种而已。阳神正式出现的时候，化身千百亿的时候，我们都说它是，只是用，只是我们那个本体所显的用。为什么能够这样呢？就是我们不立一法，不舍一法，就是我们不觉得有的阳神是个什么不好的东西啊，或者是什么好东西啊，我们视为平常。法法都是妙用，都是我们本体所显。我们刚才说了，法住法位，每一种法，不管它这个神通变化、五神通也好，还有说刚才说这个阳神也好，它都是皆无自体的，法住法位嘛，是不可得的嘛，自虚幻而不可得的，我们知道这个就够了，它是我们的用，体用。我们的本体显现的妙用，当然你站在道家的这个，他认为这个就是永恒的，长生不老的了，就是生命不会衰竭，不会逝去的，这是，但是遇到佛法以后他就明白了，像吕洞宾他不就明白了吗？真正恒常不变的是不生不死呀，若有生便有死啊，这个还仍然是生，也是生灭法。你生性命时间再长，它也有生灭，是幻化嘛啊。所以我们对于我们学佛的来讲，看到这儿，应该大家都是眼明心亮的，都明白这个啊。所以我们也不追求这个，因为它是我们本体显发的一种妙用。化身千百亿好，怎么也好，应缘无助，可以显到无量净土上，去成就佛法事业也好，当奇妙用也好，不管怎么样，我们都知道这是我们的一种用，视为平常一种用，本体具有的，这就够了，所以我们不会在这个地方，有什么别的，就是知见会派生出来，不会啊。佛法把这个事儿看得已经告诉你很明确了啊，所以我们大家一听，再这么我们通过学习，心里边更清楚啊。
好的。好，我们今天下一问，28问：弥勒日巴传里讲修行到最后显示神通，这是否表示成道？答：你又着在神通上了，到那个地步自然显现神通。神通不是修出来的，是本来具足的，它不能发挥出来是因为心不清净。用法修来的神通不可靠，你要神通，鬼神妖就来附体了。祖师们再三说， 神通求不到，求来的不是真的，是附体。好，有请魏老师。
你看看，上次说的多明确，但是我就接了很多师兄弟，很多人到这儿他信不及啊，因为他着相，所以他信不及。一旦看到《弥勒日巴传》里边讲到他那个修行富有神通的时候，他就认为这就是道验，是道验，但是不是我们那个法界的全体啊，不是心髓的东西，是他的用，对吧？你又着在神通上了，上师就批他，你那个到那个地步，自然显现神通，因为他一切不住了，他不执着了，像我们这个第八识、第七识、第六识、第五识全体而现而用的时候，他就会变为妙用。我们记得原来学过的什么那个前五识，它就会变成为就是因为不着相的啊，到一定的程度，当然这个对我们说可能有点遥远，但是我们首先能够彻悟真心以后，能够断我们的私惑，了分断生死，然后再往后做功夫，再往后再往后，可能就会有这前五识化为我们这个，就是从这个色身上、身口意上啊，能够和佛法相应，就是显似显为妙用啊。就是我看那个前五识是可以显为化身啊，第六识它可以就是妙观察它，因为你不着相了，知道一切都是如此平等，你的心灵妙无比，就开始不着相了。而思维平等中，你就可以本体就观察智啊，它就有这个妙用啊，不再分别执取了，它就是妙观察呀，对不对？你第七识也好理解，第七识就不知第八识为我了，恒知第八识为我，它那个妙用就起不来，一声分就出来了，你想想是不是？那第八识就变成大圆镜智，就是。我们这个粗粗的这么说啊，心到一定的程度，就是了然无碍的时候，顺利无拘束，它这个神通它是自现的，是吧？神通不是修出来的，是本来具足的，它不能发挥出来，是因为心不清净，是你有挂碍、有执着挂碍、有妄想执着啊。像我们本体和释迦牟尼，和任何的一尊究竟佛是同体不二，是一样的。那我们和他那个佛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就是我们有烦恼执着嘛。佛没有这些东西，是吧？他是常我净，这就是我们和这个佛的这个区别。本体是一样的呀，用法修来的神通不可靠，你要神通，鬼神妖就来附体。祖师们再三说，神通求不到，求来的不是真的，是附体。那这个附体很危险啊！你一着相那个，从这个里边，如果不遇到相应的大善知识，就是有力量和你有缘的这样的，能够顿断你的这个妄想的时候，你就这样下去了啊！你可能在鬼神道就这样粗溜下去了呗，还求什么解脱呀？有人就为了神通都想疯了，为了奇异什么都顾不上了。哎呀，那这个妄想执着太坚固了，所以有些人迷到这里的时候，你看家人劝、什么朋友劝，什么都不以为他出啊，他觉得这个东西太有意思了，所以他可能就会遇到这种心邪吧，心邪就会遇到相应的人嘛。所以我们说了原来说那个见，然后讲定，我们这两天，上两节课都在讲见定啊，这个需要注意的最重要的就是见定。我们打坐的时候迟迟不能明心见性，迟迟不能无所双亡，就是这个问题啊。就我们知见不正，总以为外边或者是有鸡目巧算，有什么外边有什么东西，或者是有什么高妙的境界什么的，都是你自己妄想执着。 所以你这个地方一定要见地，我们那个见地不能扭曲啊。
好，师兄们有问题可以随时提出来啊。29问，弟子发心努力修法，以不负师恩，不负诸佛菩萨慈悲加倍之大恩。答：这是最要紧的一招，不努力修法，纵然说得天花乱坠，于生死关头亦无用处。修法千万不要着神通，神通是人人本具的，只因贪嗔痴作祟，向外追求，只取幻影，盖覆了本心光明，以致无从发挥。今只要息下狂心，消除贪嗔痴的妄想颠倒执着，即自然显发神通。故永嘉大师大声疾呼：但得本不愁末，神通不可求，求亦不可得，纵然求得也是假的，不是本具的神通。大日经明白的说，要先得道通、漏尽通，然后五神通不求自得。可见修法求神通是大错特错的事，但现在修法者100%都求神通，以致走入歧途，这既白费精神，浪费了金钱，还有入魔之余，真太不值得了。望你猛然醒悟，再不要随人脚跟转去求神通。好，有请魏老师。
这个问题上师一再的教导我们哈，你看一再的说，说的是很明显，但是还是难令众生这个心念歇下来，还是遇到了这个神异的东西，你眼睛放光，还是这样，还是心里边，就是你没有对镜的时候，可能只是想想嘛，把妄想，你遇到的时候，那个，哎呀，那有一阵子狂喜，就是接着见了高人嘛，或者怎么样，你都不知道。你本未了生死，你贪嗔痴慢疑这个恶见就是你偏到哪一边，偏到哪一点，就是有丝毫之差，你都不能明心见性，知道不知道？你只有明心见性了以后，你才知道不着相，然后就是从本性里挥发出神通来，我们也是四位平常，这样才不会有事儿啊。那都知道佛法那个博大精深，都知道佛法是这个什么道教啊，什么儒家都以佛尊为博大高深的，都知道。但是最最最最大最那个什么的根本的就是漏尽通呀，就是这个呀，就是我们的根本智啊。你不知道这个不着相，这个才是根本智啊。那所以首先我们要认识的呢，这个必须要坚固，否则的话你就是外道，一旦错下去你就知道，哎呀，那一泻千里，你就很难回头了。那多少众生，多少修道的多如牛毛的这种行人，他为什么不能了道？就是这个呀，他不觉得这个珍贵，他一开始学佛的时候可能是发心有问题，比如说发心有的是想过什么好日子的，对吧？有的是想发财的，有的是想身体健康的等等，这个也不为过。但是你一旦进入佛法了以后，我们要修正自己的知见啊。我们所有的修正修持都是为了开始悟入佛之见，都是这样。所以这个太重要了，比这个就说打坐重要，它也是助我，它也是恭敬，还是知见第一重要啊。我们看这个后面说的什么，这是最要紧的一招，这是什么呀？不努力修法，纵然说的天花乱坠，于生死关头也无用。除非你不为了生死，我们也就对牛弹琴了，也没有用，费那口舌啊。他说发心努力修法，也不负师恩，不付出的慈悲加倍大人。 上师说他说的偏花乱坠，一生死关头有用处，那就说明以前上师了解他。看后面就告诉他了，你看这里边并没有问，上师又说修法千万不要自我神通，神通是人人本具，因贪嗔痴五岁向外追求，知取幻影，盖覆了本性光明，以致无从发挥。这个是告诉你，你要不要从那个旁支而入啊，入进去你就出不来，难出，你没有正知见啊，难以出来。以至于你悟了今生了道之愿了啊。今执是息下狂心，消除贪嗔痴的妄想颠倒之者，即自然显发神通。你只要把你自心磨得平常了啊，顺你无拘了，你自然显发神通。故永嘉大师大声疾呼：“但得闻不愁妄。”我们只管内自心清净，应一切而无助，对吧？就是应无所作而生其心，只管这样做，到时候你不求，他也是神通具足啊。所以上师说这个神通不可求，求也不可，你求也求不来，因为你这又添一笔，又加了一把执着的劲儿啊。纵然求的也是假的，就是说附体嘛啊。而且上次说过，我们上节课好像是哪节课说过，你这个求得的它是外来的呀，是外来人家利用你这个人，利用你这个身体为他而办事的时候，需要你来附你的体，你有那个利用价值才会那啥呢，比如说利用你人家能赚点钱或者是什么呀，得点什么即时的利益，那所以我们不能瞎了眼睛不看路，就是这样子走路，那冤枉的还是你自己，对吧？大日经明白的说，要先得道同漏尽同，然后五神同不清之德。可见修法求神通是大错特错的事。即使这样，为什么大家还现在修法者100%都求神通，以致走入歧途？为什么？就是大家夺相啊。说无形无相他感受不了，他因为他那个心没有息相的时候，他总是100%的去执着他不知道什么叫放下。你光说听了这俩字他就能放下，必须要用功用到极处能所双亡的时候他才能体验一下。给他一个指指令他那个当下放下，他总是会寻求心向外祈求总是这样啊。这既白费精神，浪费了金钱，还有入魔之余。对呀，走入歧途了，一走入歧途一下就走下去了，真太不值得了。这个你比如说你走入歧途的时候，你这个必定有还得重新发心修持，有了正知见能够认识根本，这个时候才能除你的这个执着之习量。所以这个太难了，对吧？太难了，再翻过去入到魔境里边，然后再想出来，那就太难了。说重新建立自见，因为你在通过修行定力增强了，还继续走到入魔这道，你是不是那个又加重了你的那个执着之力了所以它就不容易醒啊，必须你看望你猛然醒悟，这说明这个人可能就我们说吧很糟糕，就是100%里边那个求神通那个人呢、再不要随人脚跟转去求神通了，说明他这个很糟糕。上师这样苦口婆心的告诉他，你还不惊醒，那你就不是个法器，你就不是个道根，是吧？我们自己不能自知啊。那上师这么肯定的说，那肯定是一个现状啊。别说我们现在的人，现在的人仍然是这样的啊。因为什么？你知道，一开始修法的时候，你那时候啊，你就说修心中心，你有别的企图，为了治病、考身体，或者是为了你家人平安，或者是为了什么发财等等，那一个都就是一开始入到这个门里的时候，这个知见都不为。都不能算你的什么大过，是吗？可以修正自见，但是 一开始你发了这样的心情，遇到了心中心法，你有这个缘，还是有机会开启你的般若自知的。这样子你知道吧，开始修法了，你这时候顾及不到神通了，顾及不到，因为你刚修法的时候，你那个心里那个痛苦啊，哎呀那个烦恼，那个哎呀反复啊，还有那什么手痛啊脚痛啊，你都摆不平啊，你很多事儿你都顾不上，还要念咒，还要听咒，还要什么呀，坐坐俩小时，你这个你就顾不到什么出不出神通啊，那时候你都顾不到了。嗯，一旦这些事儿，比如说你这个心没有那么狂乱了，你放下了，放下一部分了啊，你这有一点功夫了，你烦恼了没那么重了，有愉悦之感了，这个时候你可能这个功夫做上来的时候，有长进的时候，你身心就不那么难受了，你就开始有想法了。哎，这个人妄想是打个不停的，除非你见心，是不是？你这个时候你就开始有想法，你再遇到这样旁边有一个人给你指示一下，你的功夫快有出什么能耐了，你可能就会哎又邪了，又顺着这一句话执着嘛，就不知道它是假象嘛。所以你这个要警醒啊，要用这个正知见来，用祖师开示，以祖师开示为准，这样的熏习自己，哎，不能那个什么呀，不能嫌那个麻烦呀，不能嫌艰难的，要恒久羞耻啊，这个一定要，就是说这个心不能说你，哎，给它抹的一点没有痕迹了，是它来了我都不理它，来了就不理它，用咒转它。时间长了才能降服你这个漏略之心呢，这个是我们要看样子是要做一段功夫的。哎呀真是。
好的。那我们进行下一个。三十问，历来有佛弟子由念佛法门改修如意金刚法。据说它起源于佛教密宗最上乘的无上瑜伽部大圆满心髓，但是其修习者所谓圆成法性之快，而后法力推动其外功内调等现象，不知是怎么回事儿？答：不知此法底缘，不便妄加评说。总之，离心说法便是魔说，此颠扑不破之真理，无可还价。现时牛鬼蛇神风起，都说是最高佛法，究其实际不过是弄食神玩鬼通而已。好，有请魏老师。
你看还是这个问题，说明这个问题是我们修道人的大忌，而且是普遍的，像是说的百分之百。这有些我们师兄弟肯定不服气，我都不是这样，对吧？那你这个境界没现前，这个事儿没来到，没遇见啊，那这个就需要我们那个有坚固的正知见。你看三十问啊，近来有佛弟子由念佛法门改修如意金刚法，哎呦我还不知道，没有查。据说它起源于佛教密宗最上乘的无上瑜伽部大圆满心髓。哎呀，密宗，我说红教最上乘大圆满心髓就是心中心，那我不知道它这个是源自于何说啊。但是其修习者所谓圆成法性之快，看圆成法性之快后边还有。而后法力推动其外功内调等现象，不知是怎么回事，这和我们没关系啊！什么外功，什么法力推动，什么内调啊，我们也不需要考虑这些事情，不知是怎么回事。上师给他答复了一下，我看啊，不知此法底源，不便妄加评说啊。总之，离心说法便是魔说，你看上师给了一个定论吧，离心说法便是魔说。此颠扑不破的真理，颠扑不破之真理无可还价，就在这个地方，这正是佛法的珍贵之处。 离心说法那就是外道，就是魔说。心外有法，你离开心了，你不修心，比如说我们遇到一个事儿，我们心里难受，我们怪那个事儿不好，我们不知道我们心念着这个事儿。修心之人知道我们的错误是以认此假象为真，而产生了内心的分别执取，才会有了这个难受啊，色受想行识，才会产生了这个身心之受啊，这个感受啊。你赖外相，你都不知道你的心和相它是本不相道的，它可以利弊分明而不着的呀，对不对？可是我们是认假为真，非要联系到那个心，那个相就是我的，分别执取，好的当然我愿意取来，坏的我就要舍去，这就因为我们的分别执取产生了有我嘛，有我就认假为真，那是我的，然后就分别执取，这就是自心不妙，就是产生了这第六识的观察不妙，恒执有我的这个错嘛，所以佛法你记住，就这一点，就这一点最珍贵，跟任何教比起来，我们说这个佛法高在哪，就是无心无相啊，就是说我们那个真心啊，真空妙有，它是本具的，我们本可以不烦恼，就是因为我们着相才烦恼，我们本可以妙用具足，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执着，它不能显发它的妙用，就这回事儿，就这回事儿。所以上师说颠头不破的真理无可还价，这个地方没有什么任何人来说你这是真理唯一的，是不是？这个真智是本来有的，无可还价，这就是说一点空隙，一点空隙都没给你留，可是现在牛鬼蛇神风起都说是最高的佛法，究其实际，这就说大家都着相啊，只是看到那个相啊，显了那个神通之用，显了异能，显了什么功夫之高深什么等等啊，那你说你有什么样的心就现起什么样的相嘛，你就着什么样的相嘛，是不是？但你知道佛法最高，但是高在哪儿你并不知道，什么是高你不知道，什么是佛你也不知道，那究其实际不过是弄死神嘛，你玩那个相嘛，你那个心随着那个相而分别执取嘛，显现了各种用嘛，不过是弄死神玩鬼通而已，也需要功夫呀，你外道你不比我们那个就是说用功的那个心力小呀，我看到过人家一个大椎穴要捅了三四十年了，没通一只点，你看看这个劲儿，我们心中心才三五年，是不是？他都几十年了，说练了四十年还没通呢，还练着点，舞动了一下子那么练，就是我们那个劲儿都不并不比我们用的少，所以说他们玩也要玩上路，他们也弄鬼神，侍弄那个鬼神之法，他们也是很那什么呀，执着起来很也是不惜代价的，就刚才说的，他们认为那个好，而且认为那就是因为佛最高，他们认为他那都是佛法，那气功界也说他是佛法，真正的佛法我们学过以后知道的吧，啥是平常心，再劝，就是我们内心这种执着啥时候你就跟你自己的发心有关系，你自己发心不转变的话，你这个既然不纠正的话，你永远到不了明心见性那个份上，即使光会说这个词儿也白了，你心不相应啊。就是奉劝大家应该在这儿，你自己在这儿仔细的会意一下，我们这丧失了，你看每一段话都是令人警醒的，好，替不了你，替不了谁，
31问，房内有蝎子、蜈蚣等毒虫，该如何对付？答： 一般你不理他，他不会折你。啊，很简单哦。有请魏老师。
对对对，这个我就觉得上的这是每一位师兄都那什么呀，嗯，都能看得懂，嗯，当然上次没有说那个，你打扫卫生啊，把卫生搞好了以后，这些东西它会少。当然这我觉得这个多是就是农村的那些老房子它会有这些东西，嗯，像我们城市里边还是不多见的，嗯。上次说你。嗯，在院里要是那啥了，比如说在你那个院子里那老屋里，他要有你不理他，他也不知你，嗯，就这样，没有这个没啥说的，我觉得。
嗯，好的，那我们进行下一个。32，问虚云老和尚，来国老和尚现在都在兜率天，他们还下来吗？打有机缘就会下来，今天有机缘，今天就下来。下来后也可以上去，很自由的。好，有请魏老师。
嗯，好羡慕吧，能上来下去很自由，嗯，就是随愿而行啊，嗯，你看都在斗率天，这就是听元一老人也说，那个禅宗的门人大多，你看这些大多都在斗率天上，都升到斗率内院，哎，他们还下来吗？那有机缘就是应缘而来嘛。今天有机缘，今天就下来，下来以后也可以上去，很自由。但是你羡慕他人，不如自己立稳脚跟，勤出习气啊，正道自己也能做到才行。不肯跟自己逆，就说那个习气，你不肯跟自己逆，一次犯，二次犯，犯了养成那个习惯以后，他不就是更难改正吗？啊，现在还是我们是第一步要认识真心，第二步就是不着相，他一切都是幻有之相，这是我们的根本，根本的这个见啊。你师兄弟都知道，这一切都是生灭之法，都是虚幻之法。嗯，这个你知道这个根本了，你就知道不要去着它，不要着相。今天有个师兄弟说的挺可笑，大家都笑啊。他说，我迁住也修完了，哎，我顺境还比较容易过，我觉得还挺好过的。哎，我逆境遇到逆缘了，我不好过，我心里挺难受的。这是迁住人说的话，明显的这个知见上就不对。你逆境容易发现，你顺境发现不了。你逆境还没过了，你顺境能过去？他都说翻了，对不对？这就是你这个心，我们要拎得清，自己想想啊。顺境不丝丝不觉的都跟着就入进去了，逆境心里难受，你才会发现。所以首先你得正得平常心，你得明白这一切都是虚幻的。一动心，赶快令其断啊，或者用咒语转。就是让我们自信做主，哎，不着相，就是这样。对，所以我们要不要就光羡慕老和尚，是代替不了我们那个什么的行持的。这个就这样吧。
嗯，好的。下一个问师父，我们过去生怎样，根基如何？答：你现在的家庭、社会地位、经济情况。就明白的告诉你，你的过去是怎样的。你现在能信佛，就是有善根，尤其能遇到心中心法，你就有无上的善根，说明你过去也都在用功。根基好坏不要问别人，要问自己。你不怕吃苦，努力精进修行，就是上等根基。怕吃苦不用功，就不是好根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与佛一样，没有少一点，是自己迷了，所以要赶快醒悟。好，有请魏老师。
说师父，我们过去生怎样，问问他过去生根基怎样。那实际上我们也能知道，能不能和上师说的这个三代祖师说的相应。哎， 有的师兄弟修了很多年外道，一看到圆寂老人写的略论明心见性，就如获至宝，对吧？他这就是相应啊，啊，他可以放下，除了这个，他放下一切，奋不顾身的来，就是精进的修持这个心中心法，他和这法相应啊。上师跟他说，这就很容易的检验我们自己，是吧？上师说了，你现在家庭社会地理经济情况就明白，告诉你过去怎样，你过去是你干的什么，你这个思想基础也不是说就这一生几十年奠定的吧，嗯，也是就像我们吧，原来都听过释迦牟尼说法熏习了几千年，就现在这个样，嗯，你看到这个样，根基蹂躏，就这个样，你就对自己有点那啥啊，有点了解，但是你不是没有善根呢、啊、你还能信佛，我就算有信仰，嗯，那你这就是还有解脱的这个生生死死这样修行过来，延续过来了你的根性啊，尤其能遇到心中心法，就有了无上的善根。你看，如果你没有无上的善根，你怎么会遇到心中心脉？你怎么能遇到无上道呢？你说这个东西你就错过去了。你会不理睬，你来修，这就是说无上的善根，对吧？说明你过去也都在用功，根基好坏不要问别人，要问自己。你不怕吃苦，努力精进修行，就是上等根基，就是向上等根基啊。怕吃苦不用功就不是好根基，这个地方就是说这个自己掂量自己嘛啊。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与佛一样，没有少一点，是自己迷了。所以你发现迷的时候正是你醒的之刻呀，你知道迷的时候你就已经不迷了啊，你有了正知见了啊。我看看他这个根基的好坏啊，就是你这个你是不是自见证，你考量考量佛说的自见是啥啊，你自己想的离开书本了，你自己想的是啥，一天到晚都是怎么吃好，怎么满足欲望，那你肯定不行啊，对不对？你满心都是这个，对不对？你有了正确的自见，你是不是在勤加修持啊？有没有正定啊？坐上坐下是不是绵密用功？这都你都一看你自己平常的行为你就知道了。真用功人他可以放弃一切，我是说心啊，我是说心，他不打妄想，是不是？那不打妄想，不给妄想留一丝的那个缝隙，那你这样用功，他就会，你不能说人家打坐能够，客气取证，你不能，那都能啊，是你自己，我觉得是跟你自己留有打妄想的那个余地，老是，差不多，听说打个坐的时候，那家里来人了，那开开门坐下吧，也，那能行？你说说你打个坐的时候还说话还开门还接待客人，甚至还有听说还有看电视呢，还有怎么样，一边打坐一边炒股的，这都是，哎呀，那真是没法说，那你就戏弄佛法了，那可是你熬一千天也不管用啊。大家可以扪心自问啊。
好的，那这一问就到这儿。好，我们进行下一个。34问，祈求恩师补我几句话以作为座右铭。答：心空无助，任运逍遥，淡尽凡情，不求圣解。
祈求恩师，那就说明他对佛法有些有了一定的形式啊，感恩师父。像以上师说的话作为座右铭，就是他上师给了他几句话：心空无助，心空无助，任运逍遥，淡尽凡情，不求圣解。这要求你看看，这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那啥呀啊，每个人都可以历练我们自心，在一切境上一切境中锻炼心空无助，这样子无助的任运逍遥，对吧？淡尽凡情，凡情就是拈轻着物呀，情生至格呀，就是不求圣解，就是你别动着你的思虑，也别做个自解中途， 在心上用功，令妄心歇下，还有别的事呢？不求甚解吗？嗯，这个就是这么简单。但是上师这几个字儿，这几句话做到还真是不容易。哎，
35，问弟子从内心到行为，无论有什么不对之处，都望师父狠狠批评，不然我这个障深慧浅的凡夫，何日才能亲证菩提呢？答：菩提在你面前，还不认识吗？这问话的是谁？不是菩提又是什么？
弟子从内心到行为，无论有什么不对之处，都望师父狠狠批评，想用功啊，不然我这个障深慧浅的凡夫，何日才能亲证菩提？上师就指点他喽，提携他，指点他。菩提在你面前，你不认识吗？你还不认识吗？你还说菩提，还亲证？你现在不都在你面前放光吗？这问话是谁呀？你这问话的是谁呀？能问话的是谁？不是菩提又是什么？哎呀，就是你这个是妄心歇下的，能说话的，这是谁呀？嗯，就是这么提点了一下。我们是这样，我们是这样。比如说上师说，这问话的是谁呀？能听话的是谁呀？能听到吗？能听到？谁能听到啊？嗯，非要找到那个对象，那你就错了。是让你不着相，他没有形象啊。能听了这个，能功能，能显示，那个能用，能行，能做，能听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本性啊。啊，你要非得找个样，那你可永远找不到，永远找不到。嗯，就是妄心一歇，这就是不粘着，不自主菩提。
就是我觉得这问，这就是说，你如果肯的话，你当下不就是吗？
没东西啊，没东西，没有东西，那要着一个相，没法说，自己领会。
36，问愿能得上师照片一张，作为后余增上缘。答：学佛修行是心行的事儿，不可在色相上追求。若要观相，观观音大菩萨或阿弥陀佛可也。
你看看。是有这种，是觉得，特别是密法，把上师放在第一位，上师代表了佛法来，能够宣讲佛法啊，令我们心开一解。这个肯定是心里面修道修法修到那个，特别是身心那个嘛，有受用的时候就会有点，就是有这个感恩之情啊。感恩之心，所以这个有些事情就是在这上，就是也是一样，大家都是一样的啊。愿得一上师一张照片，作为后余增上缘。嗯，也就是实际上还是以心相应为上吧。嗯，还是这样，但是还是觉得比如说有张照片供上了，他就觉得见见这个人，见见师傅，更呢觉得更好，就是不一样，他内心呢。他那个身心的感受他就不一样。哎呀，还是心相应。我们说我们学佛修行是心行之事，不可在色相的追求。说上师说要观相，那你就观观音大士吧，观音菩萨或阿弥陀佛吧。所以这个还是我们按照上师的这个嘱咐去做。我们接着，因为我们的心如果要能和上师相应，那就是由衷的这个，由内心的有这个感恩之心啊，那是一样的。要供到观音菩萨，那就四位上师，你还是心里边肯定对上师有这种感恩，把这个化成那个动力，把这个化成我们的愿力，自利利他，救度众生。你不能光说啊，你要去干嘛，对不对？上师我们都知道要去干嘛，是不是？你既然感恩上师，那上师令你心开一截，那你也应该学着上师，也应该做这样的事，对不对？为就是何丹如来嘛，何丹如来讲也，人人有份，人人有份啊。这个就这样啊，我就觉得就是还是心行之事。
37，问明眼善知识也会有偏爱心，对非常有缘的弟子 会很器重偏爱加持，是吗？答：阿弥陀佛，本不应有偏爱之心，一切众生都同样具有佛性，故皆平等无异，但因宿根略有差别，宿缘亦不无深浅，故无形中使他人看来有些微的不同对待之见，这都是当人的分别略见所致，此诚无可奈何之事也。我们修法只要心空，不要分别对谁亲疏，则心无挂碍，功夫易于上进，道业有成。否则人我是非丛生，对修法无益，成道无望矣。
看看啊，所说明眼善知识也会有偏爱之心，问是你自心有分别之心，对不对？是不是？说那善知识它是应缘而无助的，应缘二现的呀啊！那有人有这样的道心来和他，那有可能他问法问的多，好像你在这个你的观察，你的这个角度观察，表现在什么溯源深浅呢、啊？这上头。嗯，这也是他自己硕士这个根基啊，积累的这个根基啊，和这个上司能够相应，这个也不用嫉妒，也不用啥。你自私，你有些事情说，那我不敢问，我不会问，你就把你修行的那个心中的疑惑，就是原牌托给那个谁都行了，就可以，只要了解你的心性就可以。你问了老师，老师不会有偏爱之心，都一样的，我跟你说是一样的啊，他不会有你问的问题或者低级了高级，没有高低的，你知道吧？这个问题他没有高低，葬在心里成了那个挂碍，成了一个纠结的那个点，那个不好，你自己还是尽快的解决问题，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啊，或者说你就忍着吧，忍着多打坐。多看上次开始也能解决问题，他不会一直在那挂着的，嗯，对，非常有缘的弟子，这有缘就是说那个法缘吧，他还有啥缘呢？对不对？会很器重偏爱加持，那上师就给他解释了为什么有你看待的这种会有这种现象，会有你看到的这种现象，本不应有偏爱之心，一切众生都同样具有佛性，故皆平等无异，因溯根略有差别，溯源也不无深浅，就是你看到的这个什么原因啊，告诉你，哎，那就是表现在溯源或者深或者浅啊，你看到的这一部分，哎，是在这个上师心里他不会有这种偏爱之心的，是视线为这个样的形式呗，哎，故无形中使他人看来有些微不同对待之见，这都是当人的分别哦。你看上师在这儿说出来了，就是你的分别略见所致，就是你自己自生分别了。站在你的角度，那比如说我就过去时，我就觉得他那是圆寂老人嘛，我一起问。大家都在一起，同样都在说自己的事儿，说自己的这个自见啊，修行的情况啊。那他有师兄弟就说：“上师，你跟我说一两句行不行？”我也期盼上师你能够为我指点一二。可是为什么都对你们说，不对我说？你猜上师说了什么？你跟心中心不契合，你可以修什么什么什么样的，找谁谁谁去修。但是他也不死，他还是觉得上司跟他有缘啊。比如说我跟上司个子高低差不多，我跟上司身形差不多，他看到的都是这，但你没有法上的这个那上司没法教化你，你看到的都是你着相，你着相你有着相的善巧方便啊，有人能教化你，他还不死。这就是说不是上师的事，不是圆寂老人的事，是你自心和他不契啊，和上师不契啊。啊，那上所以上师说，你看无可奈何之事，我也想呢让你离相，也无可奈何呀，我没办法这个事儿。我们修法只要心空，不要分别对谁亲疏， 这心无挂碍，功夫一以上进，道业有成。这个你不要自身略见，什么器重谁了，偏爱谁了，加之谁给谁说的多了，说多说这一句几句话，你说那个比我这个说什么意思，那个哎高妙了什么等等。嗯，这个就是我们自信的事儿。我们自信能够放得下和上司相应，哎，那这就是有助于你这个更进一步，是吧？否则人我是非重生，你这还咋修法呢？常见人过，你还咋修法呢？是不是？你常见是非，不是是非，不是见人家有是非，是你自心有是非。常是人我是非重生，那这你没法下手修法了。你常令分别，知其自心现前，那肯定是对修法无益。所以我就说，你见别人过，那就是你自生分别了，自生是非了啊，是你这儿有问题啊，嗯，成道无望，那就没希望。你老这样用功，在对峙上能手上用功，老没希望。这个就是需要我们那个净除的这种习气，哎，我们都应该看到他有这种错误。有这种，我们都应该跟自心对照啊！有这样的，赶快去掉。哎，
38问：听师兄讲，我们能亲近师父，并得以心力大法修习，是2500年前与师父一起在闻佛尊处听闻讲法，并成事于佛，由此殊胜因缘，才有今日之圣缘，是吗？答。既知道宿世有圣缘，还要讲什么细节？这不是着相吗？须知一切皆空无自性，讲什么过现位三际于东西南北中啊？
嗯，我们现在的师兄弟也是说啊，也是这样。我们觉得修上心中心，自己有些那什么呀，就觉得我们遇到了这个无上之法啊。正因为我们的根性漏劣，需要用这样的，这样就是说能够立断我们那个烦恼生死的这个这样的法，哎，才行啊。因为我不知道的话，不这样的话，我们的智慧开不了。但是你知道吧，这个开智慧它也有世间因缘，哎，有的你看我们这修1000座了，他还是说他没见性，他还是在着相里，哎。有的他刚一接触，他就知道能够息下狂心，哎，能够他那个自信啊就能够放下。那这个事儿，哎呀，能不能相应？那我就觉得你多看看只是开始啊，你不能是夹杂着修习，哎，你夹杂着别的法，那能行吗？那不行，那样子不行。你这样子绵密用功，你那个妄想之缝隙还在一个一个，就是喷喷喷的往外冒呢，哎，所以你这个地方，你这个知见上一定要那啥，你一定要搞清楚，是不是？当我们能够亲近师父，并得以心力大法修习，是2500年前与师父一起在闻佛尊处听闻佛法，听人讲法，并诚实与佛，就是说意思，他都知道跟这个。跟元音老人在这个释迦牟尼那个尊处听法，而且跟着在一块儿弘法来着，干佛法事业，就是说秉承自己的大愿，在一直在做这件事儿，做这个生生世世在这样修行，诚实与佛嘛。由于出世因缘，才有今日圣缘事啊。上师就有点不那啥了，你知道这是硕士有圣缘。有圣缘就是不是世俗之缘嘛，圣缘，嗯，还要讲什么细节，还要做，还是不着相，哎，须知一切皆空无自性，讲什么过去现在未来，还讲什么呀？你应该当下悉心，对吧？讲什么现在过去未来，讲什么东西南北中啊，你是说什么说呀？赶快悉下那个妄心，你讲的那一套一套的通位，虚妄不实，说什么现在过去未来，说什么东西南北，说这说那的，上师就这样。
39问：弟子由气功转入修佛法，经历了较长的历程，深信宇宙人生有光明大道，乃立志修学正法， 达由此认识，也是宿世深植善根所致。
这是赞叹他，嗯，弟子有气功转入佛法，经历了较长旅程，那就是说一直不知道什么是正法正见，深信宇宙人生有光明大道，乃立志修正修学正法。看这个自见，这个修正这个自见难不难？你看看难不难？他就说他很长时间才转入了佛法，就是着相，一直在着相过程中，而且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正自见，而肯定他认为修这个修习气功的时候，他觉得这个很非常好，不然的话他早放弃啊。这就是没有正自见的这个过失啊，就是吃了这个亏。你比如说，我就跟你说这个，比如说我们那个佛心经吧，佛心经是不得灌顶，不得善知翻阅，对不对？有些人看到个不以为然的，把这个些东西手印咒语传到网上，你说说，你对佛法有重视吗？所以这个人他不以为然，他不觉得是啥，根本就没有看重佛法的那事。这就跟我就觉得跟他做事，跟他原来肯定做别的事他也是这样，他都根本就没有，就是每一件事为什么这么说，他都有道理的。每一句话他为什么这么说，他都是有道理的。你刨根问底儿，你也都弄清楚这个事儿，你这个知见问题你就得弄清楚，你踏实了，你才可以安下心来修法，对不对？看来这个知见不正的确是欲了道造成的障碍，而我们要立台己见，不要认为自己的认识是正确的，而是要看佛怎么说的，看师尊怎么教导。就像我们那个异鬼吧，就像我们那个新中心修学的异鬼吧，有的师兄就是私自，他就可以把这个异鬼加上他自己的很多意愿，打了折扣的这样修持。哎，那不过你多绕两圈呗，是不是？由此认识也是硕士深植善根所致，就是他能够立志改过嘛。既学正法，上师就说是硕士深植善根所致，否则的话他不会立牌己见，立牌那个外道自见，能够下决心学正，他不会这样，还是有这个善根成熟了，他才会这样下决心的。是这样，的确是这样。
但是问有些弟子修持时间不算短，收效却不大，究其原因不外有三：一不持戒，五戒至菩萨戒；二不食素；三不断淫心及淫行，高谈圣境而自身习气较重，久之退失道心，或转修他法。答：是呀，这些人无福报修此法，不能成道，这是他们自作孽。
这个师兄说，有些弟子修持时间不算短了，收效却不怎么大，究其原因不愿有善。他分析呢，不持戒就是就是令自心就是自由狂乱，哎呀想怎么干怎么来。而且我们经常听什么酒肉穿肠过，佛主心中流，是不是？那是说你能自次，你能做到了，你能知道了，应无所住，你都不知道啥是佛法的心髓根本，你都没有正道，你也这么说，你都做不到，你饱腹之欲就是你为了你自己的欲望，你什么都敢干，你还说佛主心中流，你说说，你管得动心不动心的，先吃了再说，你说这先喝了再说，这就是我们说，我们元老人不都是说吗？起心动念位置凡间，你想想是不是？我们的每个人是不是这样？一遇到事儿的时候，那一泻千里就干去了，干完了晚上睡觉可能也没想起来，后来不知道啥时候说起这事儿，可能有点后悔，但是也没有，就是没有下那个决绝之志，他都没有，就是过去的古人，你像 成就一间事业，他都说有大丈夫之志，苦其心志，恶其体肤，要记大丈夫之事，才能成就大丈夫之愿，对不对？像我们现在就是，可能有些事情，哎呀，差不多嘛，就有些都不太那啥，就是半信半不信，或者就说从自心那个诚敬的程度、诚信的程度都不够，哎，所以他才会这样，他不敢，他不知道有什么，他也不深信因果，当然他会这样。像不识数，哎，他自己常有自己的理由吧，我觉得是不断淫心及淫行，高谈圣景，而自身习气较重，久之退失道心，或转修他，转修他吧也行啊。不断淫心，这个我跟你说啊，你这个淫心就是你要根本断这个淫习的时候，你必须要彻正本来，彻悟真心，你只有认识到本心，才知道啥叫做着相。否则的话，你可能会对峙，它会轻一点儿。哎，你出这个根，它不容易成。哎，阴心之本，你这个要除净，净除，你还是要认识本来，还是要这样啊。当然，你高谈阔净是不行的。哎，高谈阔净，你可以说，哎，你说无上道，你自身习气，你任其烦那个什么呀，法主，那不行吧，对吧？我看啊，我们要自问自心，自己行持如何，对佛法是不是，对佛说的这个能不能信得起啊？我都说你能不能信得起，是原来听那个齐老师说那个，哎呀，缺失信仰，哎呀，还是缺失信仰，都修心中心了，怎么还会缺失信仰，仍然是这样，对佛说的话呀，佛的研究信不及，对祖师开始信不及，总有自己的东西掺进来不好。四样上师说，四样这些人无福报修持法，你福报就福慧啊，福慧啊，没有福报修持法，哎，就是坚持不下来嘛，根性劣了，老劣，哎，不能成道，这是他们的自作孽。上师说，这是他们自作孽，就是，哎，他们自己就是身心不一嘛，身心不一，哎。行持和他那个就是知见行持和他那个发心都照不上号，哎，所以你别怪你怎么样，你修持到什么中，你别怪向外持求怎么样，你自动问自心，让自心能够心安，这才立这个那个道心近一点啊。
哦，
就这样吧。
好，谢谢魏老师啊，魏老师晚安。
晚安，晚安，
师兄们，师兄们也晚安，我们下周二不见不散，好嘞。